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第20章读到这个第6诫，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第6诫。从第1节读到第13节，然后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章读一段经文。所以让我们一同的先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来一同的读上帝的律法。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我们今天读上帝的律法到这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4章。创世纪第4章。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8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从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看第6诫。第6诫的诫命非常的简单，不可杀人。在我们讲述第6诫的这条诫命之前，让我来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旷野上，被烈日晒得干裂的土地上长满了荆棘。然而这个时候，从远处传来了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女人的哭声。她跪在一滩血泊当中，怀里抱着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年轻健壮的身体上却变满了伤痕，他瘫软、冰冷，一丝不动。他死了。而在这个女人旁边站着两个男人，他们两个都沉默无语。没错，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夏娃，而躺在她怀里死去的是她的小儿子亚伯。在旁边站着的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亚当，另外一个是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杀死亚伯的凶手该隐。这是他们这一家人第一次经历死亡，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死亡。当亚当和夏娃埋葬亚伯的时候，他们想起了上帝因着他们悖逆犯罪而宣布的咒诅：“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死亡是如此的真实，而正是因为死亡的咒诅是如此的真实， 因此，上帝在接下来在西乃山上颁布他的十诫的时候，用手指亲自在这第二块石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Lo tilzach。”翻译成中文就是“不可杀人”。第二块法板规定了我们对邻舍的责任。耶稣基督在地上总结这第二块法板的时候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人如己，爱我们身边的邻舍如己。而在第五条诫命，就是这条诫命之前的那条诫命当中，规定了我们对每一个人第一一生当中出现的第一个邻舍的责任，也就是孝敬父母之后，上帝又紧接着赐下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上帝赐下这条诫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所创造的人类的生命。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之后，我们发现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发生了兄弟彼此相残的杀人的罪行。今天或许我们认为第六诫是十诫里面最容易守的一条诫命，不可杀人。我们都想，当然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谁会杀过人？我们会觉得触犯这第六诫似乎离我们的生活很远。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上帝完备的诫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违背这条诫命的危险之中。因此，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学习这条诫命向我们所规定的责任。我们会在今天一同来看这条诫命本身的要求。这条诫命是非常非常短的，只有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我们会来首先看这条诫命负面的禁令，然后我们来看这条诫命正面的要求，最后我们要来一同看耶稣基督是如何实现这条诫命，以及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如何。首先我们要来一同的看这条诫命本身。在希伯来语当中，表示杀的这个动作，这个动词有非常多啊，大概有七八个不同的动词，而这里面使用的razach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词。那这个词所表示的杀，并不指的是在比如说在司法系统里面去执行死刑的那个词，也不是指在军事上就是比如说两个军队互相打仗的厮杀的那个词，这些动作都有其他的词来表示。这个动词也从来没有指向过捕杀猎物等等动物，这些也不包括。所以这个词所表达的行为是非常具体的。这里面包括谋杀，就是有预谋的计划好的杀害，或者包括两个人争吵以冲动杀害，就像该隐和亚伯那样。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无意识，也没有冲动，没有仇恨，是无意之间误杀的。这个词包括这些方面。因此这条诫命所禁止的并不是所有的夺去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而是禁止的是一切非法的伤害人类生命的行为。创世纪第九章，在上帝用洪水审判了全地之后，上帝向挪亚颁布了他的普遍恩典之约。在这里面上帝提到一句话，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是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而上帝才是那个真正的赐生命的主，因此只有上帝才有对生命存留的主权。所以为了保护生命，上帝禁止人去杀害另外一个生命，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是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就是人的生命是极其宝贵的，因此我们不能流人的血。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因此上帝是审判主，上帝是那个最终要伸冤的主，因此人也有这个正义感，也有这个公义的性质， 因此，上帝赐给人这个形象，赐给人这个审判的权利。当一个人去冒犯、侵犯流人的血的时候，人类可以把他的血流掉，人类可以对他进行审判。所以，为了保护生命，上帝把佩戴刀剑的权柄赐给人类政府，来威慑一切非法的暴力行为。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这句话有这两种不同的层面。因此，第六条诫命所禁止的是，那些非法的剥夺其他人类生命的行为，而不禁止那些符合上帝旨意，是上帝所设立的合理的司法审判或者战争行为。那么，这个首先解释了一下这个杀人的这个杀字的这个动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条诫命，首先是以负面的禁令的形式向我们彰显的。那么我们首先先要研究一下这个诫命所禁止我们做的是什么。圣经常常用部分代表整体的文学表达方式来写作。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看到特定的行为代表着背后的一些普遍的原则。那不可杀人并不只是单纯的指我们不杀人就可以了。任何形式对他人主动的伤害都被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代表。这里面包括行为、言语、神情以及内心情感上的倾向。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违背第六诫的行为的例子。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发现这些例子往往都是在家庭当中出现的。亚伯拉罕的家中，撒拉和夏甲彼此相恨，在以撒的家中，以扫、雅各彼此相争，在雅各的家中，约瑟差点被哥哥们杀害，被卖到了埃及。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例子里面，该隐和亚伯是第一对亲兄弟，却酿成了人类的第一桩惨案。上帝创造家庭本来是为了给我们提供保护和爱的，然而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家却往往变成了罪人彼此相恨的最深的地方，家变成了一个枯井，我们无法逃脱。这是许多注释者们在注释十诫的时候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家庭当中暴力的使用，无论是对配偶、对老人或是对儿童，这包括了在身体上造成创伤、性行为上的伤害、精神心理上的虐待等等，都是家庭中的暴力的体现。我们发现，因为外部的人类法律的约束，一些人在外面的社群当中表现很温和，每个人在外面都是很温顺的，然后很客气的，但是回到家却变了样子。堕落之后的人的罪，恰恰是在最亲近的关系当中才暴露的最明显。很遗憾，家庭暴力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不但存在，而且很多的时候被掩盖了起来。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大部分是女性，当然不排除男性。受害者往往感到羞耻、自责、恐惧，而因此没有把他们被侵犯的这样的行为举报出来。但是作为上帝的仆人，我必须要在这里说，家庭暴力违背第六条诫命，在家庭中施暴是极其可耻的行为。因此，如果你是受害者，请你在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在美国有全球求助热线，另外你也可以向你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们寻求帮助。如果你是在家庭当中施暴的人，那么我奉耶稣的名奉劝你停止这样的行为，修正你的行为，悔改你自己的罪，祈求上帝的怜悯。那这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家庭当中暴力的行为。或许在今天的文明法治社会里面，外在的行为上的伤害已经非常的少见了，因为上帝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那里面的普遍恩典之约里面设立了人类的法律和政府的权柄。因此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人类的文明不断的在进步，这种非常野蛮的暴力的伤害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少。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第六条诫命或许是最容易遵守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然而这第六条诫命远远不止于此。我们要想知道这条诫命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如何的，我们需要去听那位颁布这条诫命的上帝亲自向我们解释。 这条诫命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我们来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了那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教导我们上帝的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教训人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他这里面引用第六条诫命，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为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因此我们看到颁布十诫的上帝亲自向我们解释了他的心意。这第六条诫命远远禁止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的伤害，主耶稣告诉我们，这里面的伤害还包括言语上的伤害。他说骂弟兄的，所以一切的侮辱、贬低、咒骂，这些都是在言语上干犯了第六条诫命，在言语上犯了杀人的罪。这种伤害甚至比身体上的伤害有的时候更加的残忍，话如刀割。真言书告诉我们说，口舌能够定人的生死。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火，是罪恶的世界，而且舌头是很难制服的敌人。我们经常可能没有用我们的身体用手去打人，但是我们用舌头去伤害人，是伤害的更深。雅各揭露了我们的虚伪。雅各说，我们用舌头赞美上帝，同时用舌头咒诅那些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用言语去杀过人？我们有没有去用我们的这种言语去贬低、去侮辱、去伤害别人？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干犯了第六条诫命，而且往往是对我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对我的妻子，对我的父母，对我的孩子。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的罪不仅是在言语上，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语上并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的罪，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情感和倾向已经被上帝审判了。耶稣说，凡恨弟兄的，就已经犯了第六条诫命。在心理上的嫉妒、仇恨、怒气和报复之心，都是触犯了上帝的第六条诫命。哪怕你在嘴上没有说，哪怕你在外在的行为上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你如果心理上已经记恨了一个人，那么你就是在心里把他杀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种内心的情感，其实正是外在杀人行为的根源。该隐为什么把他的兄弟残忍的杀害？那种残忍的行为的根源是什么？是源自于他内心的嫉妒和愤怒。因此，这些内心的情感本身也违背了第六条诫命。所以，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5问，精彩的或者非常透彻的向我们展现了第六条诫命的吩咐。105问问到说，第六条诫命里上帝吩咐我们什么呢？回答，我不可以透过思想、言语、神情、手势，更不可以通过我的行为，不论是我自己还是假借他人，来贬低、仇恨、侮辱或杀害我的邻舍，我反倒要放弃一切报复之心。所以这是第六条诫命禁止我们所做的。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你在言语上，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在座的大家都没有杀过人，或者在外在的身体上伤害过别人。如果你有杀过人的话，请你现在马上自首报警，好吧？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我们的言语如何呢？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呢？而这只是第六条诫命的禁令而已。我们现在要来看第六条诫命正面的命令我们去做什么。箴言 第十章第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纷争，但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失。”主耶稣把整块第二块法版归纳为一句话：“爱邻舍如己。”那么，因此第六条诫命不但意味着我们不去伤害别人，不去用言语侮辱、贬低、咒骂别人，不去用心里怀恨、嫉妒、仇恨、恼怒、报复别人。这第六条诫命还要求我们正面的去主动的爱我们的邻舍。因此，要理问答第107问说：“我们不这样杀人就够了吗？”回答说：“不。”因为上帝禁止我们嫉妒、仇恨、恼怒的时候，就吩咐我们爱人如己。什么意思？要理问答接着解释了什么是爱人如己，就是以忍耐、和睦、温柔、怜悯、友善的心对待他人，并且尽我们的能力保护他人不受伤害，甚至要善待我们的仇敌。哦，爱人如己，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人如己，我们会觉得啊，我挺爱他的呀，对吧？我没有想要伤害他。不，爱人如己不是说你不想伤害他而已，爱人如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去温柔、怜悯、友善、和睦、忍耐的对待他，去保护他，甚至当他敌对你的时候去善待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爱人如己是什么样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当时有一个律法师问到底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是什么意思，他问这个问题问主耶稣，于是主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也就是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结果路上遇到了强盗，把他打了个半死，把身上的所有的财产都抢光了。然后接下来有两个人从他旁边经过，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两个都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绕着他走掉了。很明显，在这个故事里面，谁违背了第六条诫命？明显的是那个抢他的强盗，对不对？打他的强盗，这些人很明显的违背第六条诫命。然而，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那些强盗，而是从他身边绕过去的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人。耶稣说这个故事的重点是，那两个人也违背了第六条诫命。他们违背的方式不是主动的去伤害，而是见死不救。前面两个人尽管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忽略他，绕过他，不去给他提供任何的帮助，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因为他们的旅途太忙了，他们的人生太繁忙了，不想因为一个与自己不认识的人，外人，而打乱自己原本的计划。然而，耶稣的这个故事最后最震惊的地方还没有到。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这个人面前。这个人是个犹大人，他从耶路撒冷走，他是个犹大人。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他奄奄一息，就心生了怜悯，救了他，替他医治伤口，并且掏自己的腰包付钱找人去照料他。你要知道，这个故事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彼此不相来往的。犹大人是唾弃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混杂的外族人，他们彼此为敌的。然而，耶稣的故事就是令人震惊的地方就在于此。救这个犹太人的，不是他自己本族的令人尊敬的祭司或者利未人，真正去救他的是那个被他唾弃的，他视之为敌人的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反过来问那个向他提问的犹太的律法师，耶稣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来告诉我，谁才是这个人真正的邻舍呢？”那个律法师很惭愧地说：“是那个向他施行怜悯的。”耶稣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去， 也照样行吧。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亲自向我们解释了第六条诫命的正面的命令是什么。在上帝眼里，对身处苦难人的冷漠，和向另外一个人发怒一样，都是触犯了第六条诫命。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种，我们觉得说啊，我也没向谁发怒，我从来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愤怒的情绪，我一切的情绪都很稳定，但是有可能你的冷漠也依旧触犯了第六条诫命，因为雅各书第二章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希望上帝看到你困在苦难当中，这样冷漠的走开吗？你希望耶稣在你身处困境的时候这样冷漠的走开吗？没有人希望这样。因此，当我们去这样冷漠的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触犯第六条诫命，我们实际上就在杀害他，我们用我们的冷漠在杀害我们的邻舍。这样说来，弟兄姐妹们，这看似最容易遵守的诫命，实际上是最难遵守的一条。当你用言语去羞辱、去贬低一个人，当你说"哎，这个他这个人就是一直都这个德性"，当你的心中去向另外一个人产生嫉妒、愤怒的时候，你所犯的罪在上帝眼里和杀人是一样的。你所犯的罪，当你去拿着那个牌子到街上去，这个 protest 去抗议这些堕胎的、这些杀害这些无辜的人的时候。但是，当你用言语去羞辱一个人，当你心中产生怒气的时候，你和那些堕胎的、那些谴责的那些堕胎的人是犯一样的罪。当你看到一个肢体受苦，但是你冷漠地从他旁边走开，你没有去关心他，你没有向他施行怜悯的时候，你和那些杀人的杀人犯犯的是同样的罪。你是个杀人犯吗？很多人说我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律法不同于人类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不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上帝的律法是看我们的内心。你有说过什么话侮辱别人吗？或许是你的家人，我向上帝承认，我经常冒犯，用我的言语去冒犯我的太太，我的妻子。每次冒犯之后，我非常的后悔。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管不住我的嘴，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外人面前，我可能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到了家里，我有些话就脱口而出了，在外人面前，每个人都光鲜亮丽，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你们在家里是什么样？是不是像我一样？你是否内心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你会窃窃自喜？你是否还仇恨着某一个人，伺机要去报复他？你是否还因为怒气而无法自控？或者你很少发怒表达这样强烈的情绪，但是你看到别人在受苦当中，你却冷漠无怜悯，觉得事不关己，像那个祭司，像那个利未人一样，从旁边匆匆地走过。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语不得轻慢。仇恨、争竞、记恨、恼怒。行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背后说人的、辱骂人的、不怜悯人的，上帝的审判这样的人是当死的。如果我们触犯了这第六条诫命，哪怕只是我们心里，哪怕只是我们心里去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哪怕只是我们没有去施行怜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也只配下地狱，我们都是杀人犯。我们都需要拯救，因此我们现在要来到上帝面前，要来悔改我们的罪，然后意识到上帝亲自来帮助我们这些杀人犯，感谢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像我们这样的杀人犯而死，在伊甸园的东边，从该隐的时代开始，堕落的人类社会就自己为自己筑了一座仇恨和杀戮的城。被撒旦统治着，因为撒旦就是起初杀人的。 然而，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完美的遵行了这第六条诫命。当该隐因着仇恨杀害自己的亲生兄弟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却因着爱拯救了我们这些原本恨他的罪人，亲自为我们死，并且称我们这些曾经敌对他的人为他的弟兄，他的家人。当该隐去把他的家人杀死的时候，耶稣竟然为我们死，把我们接入进来，说：“你是我的弟兄，我为你死。”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他看到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亲自离开他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近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他从未行过任何的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然而他却被欺压，为我们受苦。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从来没有去咒骂过任何的人，他从来没有去侮辱过任何的人。然而他被骂，却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络上有多少的言语的彼此的攻击，因为不同的政治的立场，因为不同的观点，而彼此的谩骂，彼此的指责，我们都无时无刻不在触犯上帝的律法而不自知。在面对不公义的苦难的时候，耶稣基督选择顺服，遵守第六条诫命。他从来没有任何的仇恨，反而他爱那些恨他的仇敌，为他们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那位赐下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上帝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竟然甘愿被罪人杀死。而正是因为他甘愿被杀死，因此他的死才能够背负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仇恨，我们一切的恼怒、嫉妒和报复之心，我们对他人的贬低、羞辱、辱骂，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替我们背负了这一切，承受了上帝对我们本该施行的刑罚，而他把他完美的舍己的爱，那个完全的怜悯，那个完全的把自己敞开的爱赐给了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和复活，他把我们迁入到他的家中。作为末后的亚当，他用自己的爱逆转了起初亚当家中的悲剧。他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爱。约翰说：“我们本不知道什么是爱，但如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了。”而且不但如此，他也把他爱的形象披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效法他，彼此相爱。因此，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把生发爱心的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原本充满黑暗和苦毒的心房翻新成为洒满爱和光明的圣殿。因此，今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儿女。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从我们彼此相爱的心看到。因此，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你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向上帝悔改，那么你可以在基督里找到盼望。或许你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但是今天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你看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当中依旧充满了各样的罪，那么来到他的面前吧，来到他的面前悔改你的罪，靠着他的恩典再次的站立起来，与你的罪奋战到底，在基督的爱里放下你一切的苦毒和仇恨吧，抛弃你一切对他人的贬低、羞辱和伤害吧。如果你意识到你曾经的生命当中充满着冷漠和无怜悯的心，那么在耶稣的怜悯中领受上帝给你的怜悯，靠着圣灵来软化你的心， 去怜悯你身边的人吧，去关爱他们，去给他们打个电话，去给他们发一个短信，去问候一下他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我们有最终的胜利的盼望。当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依旧有如此的瑕疵，依旧不断的在言语和心理犯罪抵挡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唉，很痛苦。主啊，为什么我又一次犯罪了？但是不要失去盼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在今生依旧要不断的与这个罪做斗争，但是我们有最终胜利的盼望，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永远摆脱这一切的罪。他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冠冕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他应许我们一切信靠他的都不至于羞愧，他必要拯救我们到底。阿门。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你的律法是如此的荣耀，是如此的良善，是如此的圣洁。我们喜爱你的律法，主，但是我们也看到短短的这第六条诫命，短短的这两个字，却杀死了我们，却定了我们的罪，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无法站立。因此，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可怜的罪人，求你来帮助我们。然而，主，我们也感谢你真的赐下了这位救主，这位完美的救主，这位公义的救主，这位圣洁的救主，他替我们完美的遵行了这第六条诫命，他完美的爱了我们这些他的仇敌。因此，主，我们祈求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把我们的冷漠、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苦毒都抛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爱我们邻舍如己的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